本节目由新华保险冠名播出，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我们这个频道开播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多月了，这六个多月里面啊，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知名度增加最快的就是我左边的这个小朋友八九零同学。
嘿嘿，首先我要感谢 CCTV、MTV、Channel V， 还要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粉丝们、我的经纪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八九零哦。
每次这个节目播完以后啊，我们的后台啊都会收到潮水一样的关于这个八九零同学的评论。这个一半的人呢是非常喜欢他啊，问他这个兄弟是男的还是个姑娘啊，是要嫁给他还要娶他，还有一半人呢是非常讨厌他。我昨天啊还收到一个后台微信，他们说吴老师啊，说你得讲得挺好的，那你旁边的小家伙这太难过了，说吧，你要出多少钱我们众筹让他下岗算了。
请不要剥夺弱智啊，不是弱势人民的正当劳动权益。
其实我是蛮舍不得他的啊，因为有他在旁边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的压力会变得非常的轻。当我讲得非常好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哎，吴老师讲得很好，然后呢八九零再和不带都一个样，然后呢当我讲得不好的时候呢，大家会说啊，都是因为八九零的存在，所以让吴老师讲得非常的差。然后这个六个多月以后啊，八九零同学现在有自己的想法了。前两天呢他跟我来商量，他说啊，这个吴老师，2014年即将要过去了，说我们能不能够干一件特别大的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呢，我们能不能过来评选一下2014年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我差点没给他个耳光。我说这个事儿谁干的呢？是你干的吗？是人家 CCTV 干的，对不对？你干了很多年了啊。但是八九零同学呢觉得咱们也可以干啊。后来我想了想也行啊，我们就玩呗。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我们是推出一个叫2014年八九零经济年度人物。我们还做了一个奖杯啊，这个八九零翻了个白眼朝天在那儿看，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领这个奖。这个我们评这个经济年度人物啊，我们分了很多类别啊，我们不是像 CCTV 那么评法啊，所有的都是非常高大上，根据你的这个利润的能力、你的公关的能力、你的曝光的能力来给你上经济年度人物。我们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门类啊，我们设立了10个门类，评选出了10个人。然后呢这个评选呢是在12月初的时候，我们在吴晓波频道的公号里面已经推出了，有几千个人参加了我们的评选。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一来对奖项来做我们的点评。第一个奖项是一个挺高大上的奖，叫做巨星奖 Superstar。 来，我们来看一下在2014年里面中国经济界表现最好的企业家分别是谁。那么无一例外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要评表现最亮眼的企业家，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都会出现在互联网行业。所以备选的3个人呢都是来自于互联网行业。我们看到的是有雷军，他做的小米手机是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增长最快的一个智能硬件，2014年他在中国地区的销量已经超过三星了，仅次于苹果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刘强东，刘强东的京东商城今年终于在美国上市了。这位1974年出生的企业家与他的同辈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他找了一个1990年后出生的奶茶妹妹啊，所以据说他是90后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年轻企业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马云同学啊，马云今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啊，迅速的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互联网公司啊。这个上市之前啊，大家都认为说它的估值大概在1500到1800亿美金左右，那么后来呢突破了2000亿、2500亿，突破了3000亿啊，所以全球对阿里巴巴和中国电子商务的关注，随着阿里的上市和马云的出现变得非常的热烈。而且马云这个同学最大的一个贡献是，第一，他改变了中国妇女购物的一个习惯。今年的双十一节淘宝的整个销量达到了570多亿人民币。那更关键的另外一点呢，是他改变了中国妇女对男士外貌的一个评价标准。这个好莱坞的有个明星叫伊丽莎白泰勒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好莱坞有条规则是什么呢？说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啊。好莱坞另外还有一句话叫做贪婪是好的 金钱是贪婪的，贪婪是好的。其实这两句话也非常适合当前中国的企业界。
马云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体现在妇女界，他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妇女的购物习惯，同时革命性的改变了他们对外貌的基本判断。
我们评出的第二个奖项呢，叫做慧心奖。慧心奖呢，是给予了一些90后的年轻人。2014年中国商业界最惊奇的一道风景，是一批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突然跑到了镁光灯下面，占领了主场。这批90后啊，和80后、70后、60后相比啊，他们宣告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说世界是你的，世界也是我的。第二件事呢，说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事都是错的。第三件事呢，说这个世界未来是我的。他们的集体的出现呢，一下子让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这个年龄啊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这次入选的三个人啊，在2014年都曾经名声大噪过。这个一个女生叫马佳佳啊，她是她的出名很神奇啊。这个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姑娘，是这个传媒大学毕业的，居然是做情趣用品的这么一个行业。这个我去网上看了她的资料，确实觉得很神奇。她那个公司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泡否。啊，这个不知道他要泡谁。这个第二呢，是他公司开业的时候啊，说是在他的这个传媒大学门口一条小街上面，然后呢，这个弄了100多个人，拉了1000多个安全套，然后呢把安全套全部吹大了，然后在1、2、3一起把安全套突破，然后呢大家一起喊叫有缘千里来交配啊，就这么一个姑娘。然后呢，他说他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卖这些情趣用品。然后有一些这个企业家还专门请他到企业里面去上课啊，比如万科，请他到万科去给大家上课。结果呢，马佳佳同学跑了去后呢，就讲说这个90后的人啊是不会买房子的啊，结果把王石和玉亮吓得半条命都不见了啊。这个是马佳佳同学。还有一个呢是郭烈啊，这个是1989年出生的，我们也把他归到90后。他在今年呢做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产品，叫做脸萌啊，就是一夜之间突然间风行了移动互联网啊，大家都在用脸萌。还有一位同学呢，就是下半年很火的那个叫做于嘉文啊，他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啊，他讲了几句特别劲爆的话。第一句话呢，他说我的员工啊都是90后，然后呢他们一个月工资多少呢，他们自己填了多少是多少，然后还说呢我这个产品啊叫做超级课程表，然后明年呢我打算分1亿的利润给到我们所有的员工啊，这就非常非常的酷。那么这三个人呢，也在今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像马佳佳、像郭烈，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我们现在不知道马佳佳是不是还在卖情趣用品，然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来用郭烈的脸萌了。但是呢，他们确实在身上体现出了跟前辈一些完全不同的那种，一种非常新的一个气质。我有的时候在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这个世界的？现在想想啊，我们这些60后、70后，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去比我们的40后、50后的这些长辈们，其实我们讲的也是同样的三句话：第一句话，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第二，你们干的事儿都是错的；第三，这个世界未来是属于我的。其实我们当年也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当年中国很多人的创业，像史玉柱啊，像黄光裕啊，像陈天桥啊，丁磊啊，马化腾啊，这一波人所有的创业，他们的年龄几乎也跟马佳佳、郭烈和于嘉文的年龄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这个世界其实是在轮回，这个世界的永远是一批少年从边缘的地带向中央进行攻击，而且他们在攻击的过程中，所有在中央的人都觉得他们很幼稚、很可笑，而且他们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会像彗星一样的消失，但是有少数人又也会像彗星一样的重新回到这个主战场来。
90后的出现是2014年最亮眼的风景线。年轻的最大本钱是有大把的时间犯错误，他们如彗星般的划过2014年，但就如彗星一样，他们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又将归来。很多人说我只会插科打诨，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主播的助理，我要来证明我是非常靠谱的。每周四我都会把吴老师口述推荐的与当期视频相关的书目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上。还在等什么？快来拓展阅读吧。还有，890会很努力地争取更多购书福利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接出来颁的这个奖呢，叫做狗血奖，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和匪夷所思。列入到候选的呢有三个人，一个呢是雷氏照明的吴长江，这个人是很有意思。
对哦，放着好好的航空公司的工作不做，居然辞职去当保安，太奇怪了。
他是中国企业家里面很少有保安那么低的界位做成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一个人。然后他在前几年呢，因为公司要扩大，所以呢引进了很多战略投资人。第一批引进的呢是一个叫软银赛富的一个风险投资，还有一个呢是产业资本，叫做施耐德电器，是一家法国公司。结果呢，软银赛富和施耐德电器这些人进入到福斯照明以后呢，觉得这个企业啊的经营上面有问题，吴长江有问题，想要罢免吴长江。结果呢，吴长江同学就干了一件事，就什么呢？就是他联合了几个雷士照明下面的销售的几个高管和各个制造工厂的这些工人集会罢工啊，来抵抗董事会。大家知道，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啊，有一个最基本的法则，就是任何的企业都是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但是吴长江这个总经理呢，却在体制以外，在董事会以外，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抵抗董事会。那第一波呢，他打赢了啊，居然把软银赛富给赶走了，这个让施耐德电器呢也没有声音了。结果呢，就这些有一部分的股权呢让出来，就给到了一个国内的一个投资人，啊，结果呢，到了今年发生的第二件事，进来的那个投资人啊，突然发觉说，吴长江同志真的是有问题啊，真的不适合当总经理。结果今年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新进来的投资人呢，就不像软银赛富啊，像施耐德电器啊那样穿了西装，这个带了领带来跟你谈判的，他直接带了50多个人跑到工厂里面，就把吴长江堵在门里面，直接就把工厂给抢走了啊，发生了一个武力冲突的这么一个事件。啊，然后呢，各自呢又在媒体上互相曝光，啊，一个说你的多管事，一个说你的乱赌博，啊，就把这个事情闹得了沸沸扬扬。那最终呢，吴长江是出局，雷士照明，啊，这是吴长江同志的事迹。第二个呢是这个陈光标，这个我曾经在2次的电视节目中跟陈光标在一个场合里面做过交流，这个我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他对慈善的理解，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啊！他今年做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举动，就是跑到美国去，说宣布要收购《纽约时报》，在《纽约时报》呢购买了整版的一个广告，还呢到美国说要去拯救美国的穷人啊，给美国穷人每人发300美金的这个现金啊，然后穿着雷锋的衣服啊，这样。这个是他今年的表演，他以前还做过很多慈善的，把十几吨的人民币放到一个房间里面啊，然后来宣布一些慈善的一些项目等等啊，这是一个在中国有非常大的争议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另类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另外一个候选的呢是两个人啊，他们曾经被认为是一对铁兄弟啊，结果呢现在呢成为了一对铁冤家，就是绿城的宋卫平和融创的孙宏斌啊。今年上半年呢，这个杭州绿城啊，宋卫平宣布把他20%多的股份转让给了融创啊，那个价值大概是60多亿港币。两家企业合并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叫做融绿。结果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宋卫平突然开始反悔啊，他说这东西卖错掉了啊，希望能够把企业重新解散，把绿城的重新抢回来。抢回来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啊，这个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啊，他发觉说孙宏斌这个人啊，不是他原来认为的那个人。然后呢，进来以后呢，这个融绿和政府的关系搞得很差，融绿和房东的关系搞得很差，融绿和消费者的关系搞得很差，所以他把它抢回来啊，这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房地产市场里面一个非常特别大的事情，也引起了中国的企业界再一次来重新讨论说什么叫做契约精神。
融绿事件再一次表明，在中国江湖界与商业界的界限是如此的模糊，前者有义气无是非，后者有利益无底线，大抵如此。
接着颁的这个奖呢叫做情怀奖。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啊，到现在总的民营企业的人数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000万了，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那么在很多年来啊，我们说一个企业家是不是优秀的，我们是不是尊敬他， 主要是讨论什么呢？是讨论他赚多少钱啊。所以每年的福润富豪榜啊、福布斯富豪榜啊等等，大家都很关心。但是这两年啊，大家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所有的企业家阶层或者所有的公众，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说兄弟，你赚了200亿，跟我一毛钱关系有吗？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尊重你呢？
哎妈呀，以前钱能换来尊重，现在好不容易有钱了，哎，换不了了。
所以我们会想一个问题，说我们要尊重怎么样的企业家呢？我们说我们要尊重那些能够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一个企业家啊，就是你在赚钱的时候，同时你有没有传递一些正能量给到这个社会。那么2014年呢，进入到我们890经济年度人物榜单的秦淮奖的这个两个候选人呢，一个是曹德旺，这个是福建地区的一个老资格的企业家，他做了30多年的企业。他不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企业，他是做汽车玻璃的。然后他也不是中国最有钱的一个企业，但是他是中国捐钱最多的一个企业家。他到今年他捐出了60亿人民币啊，去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廖厂长啊，那是跟我们吴晓波频道有很大关系的一个湖南籍的企业家。那他的企业更小啊，他虽然有一个同学是中国首富啊，叫做梁广根，但是他本人的这个企业规模的非常小。但是呢，他在25年前曾经资助过我7000块钱啊，去做南疆考察。今年呢，我们频道的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在湖南重新找到了这位廖厂长。然后在前面的几次节目中，我也曾经讲述过我和廖厂长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这两位成为了我们本年度的秦淮奖的候选人。
很多时候别人帮助你并不是施恩图报，而是出于人性中的善良与高贵。如果知之于如何涌泉相报，不如回报人性中最伟大的情谊，主动去帮助其他人。
接下来这个奖呢叫做口水奖。这个列入口水奖的这些朋友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具有一种戏剧性的人格，就是这种人格体的这些朋友们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讲的一句话，或者说他做的一个某一个行为，往往出乎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预料啊，所以他有一种戏剧性表格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和一样的特征和本领啊。那么这三个人里面呢，这个有老有少，这个任志强今年是退休了啊，那么他被称为任大炮啊，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尊最大的一个大炮。啊，每次房地产年会如果没有任志强的话，那基本上很不热闹啊。那只要他来的话呢，那就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最后呢听任志强同志的啊。所以他是这个房地产口水战的一个主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王思聪同学啊，他被称为叫做国民什么？
哎呀，当然是国民老公啦，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啦。
国民老公，因为他是首富的这个儿子，然后呢他非常善于自黑。啊，他每次发的微博呢都让你眼睛一晕啊，是这么一个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罗永浩也很神奇，原来是一个新东方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在中国出名呢不是因为他英语教得好，而是因为他会讲中文段子啊。这个每次讲上课呢都能够把大家讲得哈哈大笑。然后他最有名的一句格言叫做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啊。然后他在全国出名的是前几年去砸西门子冰箱，当了街去咱家西门子冰箱，这个突然一锤就砸出名来了。砸出名以后呢，他说我要做手机，做智能手机。然后呢，智能手机的品牌呢就是砸西门子冰箱的那个锤子啊，所以叫做锤子科技和锤子手机。然后他这个做锤子手机以来啊，整个就风波不断啊。这个首先呢，他说这个我做的是东半球最好的一个手机，然后把苹果啊、三星啊、小米啊、摩托罗拉、诺基亚骂的都一钱不值，狗屁不值。啊，然后呢说要卖3000多块钱的一个手机，结果呢这个东半球最好的手机出货以后呢，大概卖了不到1000多台就发现问题，屏幕出问题了，这个摄像机镜头出问题了，这个一些软件出问题了，就出了一大堆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他又跟另外一个叫王自如的人啊，在优酷上面这个因为质量测评的问题进行口水战，然后呢又突破自己的预言啊，他原来说我的手机啊吃狗屎我也不会降到2500以下，结果呢没几个月以后呢就手机降到2000块钱以下啊。所以这个人是今年以来是可以说是被口水淹没的一个人。当然他也非常擅长在口水中游泳啊，是锤子手机罗永浩。
将别人演的惟妙惟肖可以去当演员，将自己演的惟妙惟肖就是人生啦。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手机质量不好还是需要解释的。这就是当企业家的不自由。年底快要到了，连录个节目也没什么耐心了，也不允许吴老师拖堂了。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期节目吴老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转型奖、困局奖、老当益壮奖、悲剧奖以及猜不准奖。你猜不猜得准猜不准奖是谁获奖呢？下个星期我们不见不散。